见周刊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，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0年8月25号到8月31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欢迎您的收听。
心灵阳光，浅谈思维的妙，作者王浩天。每次看到大法弟子的文章，最深的感受之一就是平时中又带着一股深邃的穿透力，读过之后心灵很清明。这些文章好像可以洞彻一切表面的现象，能看到事物的原本面貌。不仅文章如此，修炼者的舞蹈、音乐、歌声也皆如此，这不禁让人们想到思维的奥妙。修炼者对思维的如意运用，可以用有限的字符、音符、舞蹈动作组合成不同的文章、音乐和舞蹈，而且随着修炼者心性的升华，展现出的文艺作品更是丰富多样、精彩别致，震撼人们心灵的同时，也让人深思他们的智慧究竟来自哪里。单看思维的表面含义，思想的空间，在修炼界众所周知，思维随着修炼也可以练成一种神通，这就是人们在武侠小说中常常看到高功夫的人不动嘴不讲话，就可以使打出的思维意念带有立体声音传导到对方的脑中，跟讲话没有任何的区别，而且层次越高，功能越强，打出的意念越有穿透力。这样看来，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修炼人的文艺作品常常能感动人、震撼人，使人的心灵获得意想不到的欣喜和安慰。修炼人是修善的，他们的意识行为表现都是善良的、平和的，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，所以修炼者的文艺作品涌入社会，将会带来新人类的新思维、新文化以及全新的视觉享受，这种趋势也将渐渐成为必然。比如风靡全球的艺术盛典神韵晚会，就是一个极好的能够代表新人类新思想将全面逐步兴起的一个典范，事实也证明如此。
证件金枝杂谈随讲，他们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，作者菲儿。他们在你我之间，他们在你我的亲朋好友、同事邻里之中，他们中有男女老少，他们从平民到高官，从没上过学的老人到著作等身的博士专家，遍布着社会的每一个阶层，充满在人类的每一个角落。有人的地方就有他们的身影，万水千山都留下过他们的足迹。他们有着不同的容颜，却有着相同的善良，他们有着不同的经历，却有着相同的淡泊与从容。这就是法轮功学员们。10年前，他们一批又一批地来到天安门广场练功、打横幅、和平请愿。一位50多岁的学员来到天安门广场，刚刚坐下，警察就像疯狂了一样扑过来。他说：“先别抓我，让我把话说完。”说着，从包里拿出9双布鞋，一一摆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地上。你看到这9双鞋吗？我从四川用了2个月的时间，穿破了9双鞋来到北京，就为到天安门广场做一件事，说一句话：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。警察震惊了，只说了一句：你走吧。10年间，这个政党依然故我的行恶，欺世的谎言蒙蔽了无辜的世人，邪恶的手段使数千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，几十万人遭受牢狱之灾， 奉肾者被不施麻药活体摘取器官。善恶有报是天理，为了世人有一个美好的未来，不与恶党做陪葬，广大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广泛而持久的讲清真相。他们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有技术出技术，有特长用特长，更有许多人每天走上街头，面对面劝退救人，不论严寒酷暑，不分春夏秋冬。一位近70岁高龄鹤发童颜的老伯，晚上出去发资料，白天到集市上给陌生人讲真相。有人问他，你什么时候睡觉呀？他想了想说，没那时候。这是一句方言，意思是他没有安排专门的睡觉时间，困了就和衣而卧睡一两个小时，不困就不睡。他以超长的精力，一天能劝退几十人。偶尔遇到不明真相的人，抓住他往派出所送，每到此时他不惊不怕，不慌不忙，依然保持着微笑与平和。抓他的人最终都会改变，你走吧。一位70多岁的老阿姨，经常驮着两大包真相资料往人多的集市中间一站，公开派发大把真相资料，世人一哄而抢，资料一会儿就发完了。他说人都认识他了，哪个派出所的都抓过他，抓去了他就跟警察讲，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干坏事，祸害大法遭恶报，善待大法得福报。话语平实，却句句深入人心，不出半天警察就都把他放了。有时候警察就站在旁边看着他发，顶多跟他说，你往路边上站站，免得阻塞交通。这让我想起一个关于天使的故事。一位美丽的天使巡视人间，坏人见她太漂亮就起了歹念，在后面紧跟不舍。这时天使回头看了她一眼，坏人立刻掉头逃走了。一只小狗冲着天使大叫，天使冲他微微一笑，小狗立刻不叫了。这就是纯善与慈悲的力量，令一切邪恶的因素消失遁形。而这些法轮功学员们每天都上演着现代神话的真实版，他们因信仰而高洁，因无私而无畏，善者无敌，勇者无惧。历史的过去，多少仁人志士、帝王将相共同演绎了人类最灿烂的文明。今天一位伟大的师父带着一部伟大的法，造就了无数个当代觉者，他们是红尘中的清流，是浊世里的金光，是黑暗长夜里最灿烂的明灯。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，他们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，但看风流人物全在今朝。
众生觉醒，一想获得大福，明真相，好运连。作者大法弟子。青年教师祥子于去年冬天发生车祸，将小腿骨撞断了，经医院处理后不得不在家养伤。祥子是个好青年，大学毕业后就在本镇中学教书，工作很努力上进，平时住校很少回家。这次因伤休假了，邻居大婶就来看他。大婶是法轮功弟子，看他在家没事就带来神韵光碟等给他看，后来又带些真相小册子给他看，祥子都看得很入心。过去上学时入过的协团队也退了，再后来大婶给祥子带来了大法的著作《转法轮》，希望祥子也看看，祥子高兴地接受了。就在祥子认真看书的过程中，祥子感觉伤腿不怎么疼了，下地试着走动，好像一天一个样，好得真快。等他把转法轮看完的时候，不用拐杖就能走路了。祥子看完书对大神说，这本书太好了，我可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了，怪不得不管怎么打压人家法轮功也不屈服，这功就是好啊。虽然祥子顾虑当前形势还不想走入修炼，但是他明白了真相，对大法有了很好的认识和正面的评价，随后好运就接连而来了。 俗话说，伤筋动骨一百天，可是长子的腿恢复得很快，一个多月就能走得很好了，可以说真是奇迹。就在长子腿好后，刚想准备上班时，长子接到学校的通知，告诉他叫他到市里的重点中学去工作，伤好后上班就去报到。长子很奇怪，这个中学一般人很难进得去，找门路托关系都很难。他问他爸还托关系了吗？他爸说什么也没做。就这样，祥子就到这个重点中学报到上班了。祥子虽然没修大法，但是真善忍的法理一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了。祥子工作更努力了，道德上也注意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。大约三个多月后，上面下来任命，提拔祥子为该校副校长。随后学校书记说，上面还给一个发展新党员的指标给祥子的，说入了党对今后晋升提拔很有好处。可祥子说自己已经很满足了，当个普通教师就很好，对提拔晋升没有更高的要求，所以不想入党。书记说，你不入就让给别人呢、啊、祥子说让给别人吧。于是就让一个女教师入党了。这个女教师入党后不到一个月，就在一次车祸中被撞死了。这事儿深深的震撼了祥子的心，回家就把这事儿告诉了大婶。大家既为祥子的选择而庆幸，又为那位女教师不明真相的选择而惋惜。大婶鼓励祥子说，你能毫不犹豫的选择拒绝加入邪党真是太好了，连装装表面明入暗退的想法都没有，没有私心，一定会有好报的。果然不久祥子又有好事了，有好几个人给他介绍对象，很快祥子就看中了一位长相、性情、工作等各方面都不错的女孩，两个人建立了恋爱关系。当祥子的父母准备给他们结婚买房子时，没想到女方父母告诉祥子，他们已经给女儿买好了两套楼房，到时你们看看哪套房子合适就住哪套。这又是祥子想不到的好运气啊。目前祥子和他对象正准备最晚明年初办喜事呢。愿心地善良的父老乡倾听了这个故事，尽快寻找真相，明白真相，赶快翻退退党团队，抹去受益，记住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就自护身秘诀，确保平安幸福，走向美好未来。这事儿可真神呢。作者韩香。哈尔滨市鄂城区永仁镇永平村村民张燕，今年29岁，家中两辆大车，往哈市拉石料维持生计。平时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真相时，他都从心里接受，胸前还带着大法护身符。有一次一位大法弟子讲真相时，他又从大法弟子的手里要了三个大法护身符，回到家中高兴地把护身符挂到自己骑的摩托车上。2010年8月15号，他骑摩托车路经宾县塘房镇时，他想到一家商店买点东西，摩托车在拐弯时没减速，车失控直奔商店冲去，情急之下他急转向，掉进一家3米多深的地下室内，连人带车一下没影了。路人围观的很多，都被这场面给吓呆了，有不少民众都说这回这人准完了，车也完了。人群中有位老太太顺楼梯跳到地下室，看看人到底是死是活，可惊奇地发现摩托车翻过来了，张燕却平安趴在他的车上，人车安全无恙，连皮都没破。张燕还自言自语说，这事怎么这么神呢，摩托车没扎到我，我还趴在摩托车上。他一眼看到摩托车上的护身符，立刻明白是大法护身符救了自己呀。围观的人都说，你这姑娘怎么有这么大的福分，我们请你吃点饭，谢谢你的光灯。回到家后，他又拿些大法护身符送给他那些认识的围观老百姓，这事传遍了方圆百里，当地老百姓都争着抢着要大法护身符。
福娃历险，作者唐山大法弟子。河北省北部有一座美丽山城，城内有一户人家，院子里种了好几种蔬菜，嫩绿嫩绿的，很是喜人。这家的主人是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，老太太生活得快快乐乐。 转眼女儿到了出嫁的年龄，经人介绍找了一位家在外地的女婿。女儿婚后一直与老太太一起生活，第二年又给她生了一个胖胖的小外孙，孩子自生下来一直由姥姥带着，姥姥给她放普渡音乐、神韵歌曲，咿呀学语时教的第一句话是法轮大法好。小童自降生以来就沐浴着法光的恩泽，因此姥姥给他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福娃。岁月飞逝，弹指间孩子已经两岁半了。孩子活泼可爱，长着两只水灵灵的大眼睛，长长的睫毛，眨一眨都是美妙的语言，可天性又很顽皮淘气。在2010年6月的一天，姥姥在院子里洗衣服，一眼没有照顾到，小娃就把院内停放的自行车给掀翻了，整个车身将它捂在了下面，车把戳在了前额离眼睛很近的地方。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当时把姥姥也弄懵了，缓过神来赶紧搬开车抱起了娃，看到孩子前额鼓起来鸡蛋大的包，头顶上有两寸长的口子流着鲜血，后背还有一道弯弯的伤痕。见状，这位大法学员急呼师尊救救孩子，听到姥姥呼喊师父，孩子也好像知道了什么，随之一个劲儿地喊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好。随着声声纯真的最强音，头顶上的血止住了，伤口在愈合，前额鸡蛋大的包慢慢地平复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前额的包没有了，头顶上的口子只有一点点痕迹，后背上伤痕也恢复了原状。这么惊心动魄的事情好像一页纸掀过去了，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。姥姥感谢师尊泪流满面，小娃看看姥姥的表情，忽闪忽闪大眼睛，也好像明白了什么似的，抬起小腿就往屋里走。姥姥也赶忙追了过去，一看她正跪在师父的法像前磕头呢。
珍贵的大法护身符，作者高山。在吉林地区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，一位大法弟子的亲身经历证实了大法护身符的珍贵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，我有一位老邻居从国外打工刚回来，已经去了10年了，听说他回来了，于是便准备去探望一下，因为这几天一直忙还没来得及去，却突然听说他出了车祸，正准备过马路时被疾驶而来的汽车撞翻在地，昏迷了很久才刚刚苏醒。我听后非常震惊，因为这位邻居在出国之前就曾遭遇过严重车祸，两次大手术才保住了性命，可谓是死里逃生。然而这次刚一回国却再度遭遇车祸，万事皆有因。我当时就想，遭遇两次如此严重的车祸一定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。吃过晚饭后，我们同修姐妹三人前去医院探望，只见她仰卧在病床上一动不能动，见到我们来她十分高兴。我们简单询问了她发生车祸的经过，因为还有她家的许多人在场，我们给了她大法护身符后就告辞了，并相约改日再来探望。和同学分手后回到家中，正在换衣服，耳边突然传来一个声音说天耳通功能。我冤我冤啊，咦，是谁在说话？我很纳闷，就问了一句你是谁，他没有回答我，却说你刚才给他什么东西了。我没有反应过来，顺口就说了什么也没给呀，他却肯定地说你给了，我看到了。这时我才明白，他指的是我去医院探望邻居时给邻居的那张大法护身符。于是我就告诉了他我给的是大法护身符，他听后说完了，我这个仇报不了了，声音显得十分痛苦。我很疑惑地问为什么，他说你给他那张护身符以后，天神就站在他的旁边守护着他，我就没机会报仇了。原来是因为我给邻居的那张护身符使他不能报仇了。我接着问 你为什么要报仇呢？能告诉我吗？于是他就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情。在明末清初的时候，我是一个庄园主，家里有成群的牛羊，那时我就只有一个愿望，要找一个漂亮的姑娘做妻子。可是方圆几十里都没有称心的，家里有两个外地长工，人品都不错，知道我的心思后就对我说，在他们的家乡有一个漂亮姑娘。于是我就跟他们去了他们的家乡，见到了那个姑娘，果然外表十分漂亮，令我颇为心动。于是我回家后就派人带着丰厚的彩礼前去提亲，她也同意了。就这样，我明媒正娶的把她娶回了家。可是没想到的是，在此之前她已经有了相好，在结婚后的一天，她竟然谋财害命把我杀死了，之后大卸八块扔到了一口枯井里，并填死了井口。听了他这段叙述之后，我才明白原来这才是这起车祸背后的因缘关系。这么久远年代的恩怨，这么刻骨铭心的仇恨，又有谁能解得了呢？我想起了师尊弘明二中解大邪真的一句法，大法尽解渊源。是啊，只有大法才能解得了他们的冤仇。于是我和他说，你念法轮大法好吧，你会得福报的。他没有任何反应。我又劝他说，念吧念吧，你会得到大福报的，真的。在我的劝说下，他有些不情愿地念着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好。当念到六七遍的时候，突然我听出他的声音变得很激动兴奋，他高兴地跟我说，谢谢啊谢谢，然后又说，再见再见了。此时我边高兴地与他道别，心想一定是他念法轮大法好的时候，师尊化解了他的仇恨，让他看到了美好的未来，把这个被大法善解的生命接到了美好的空间。今天把这件事写出来，主要是想告诉得到大法护身符的人们，不要因为得之于意而失之于意，一定要好好珍惜它，因为有护身符在，就有神在守护你。愿有幸得到大法护身符的人们都能平安地走过劫难，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初次成文不足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古风悠悠，元包洗冤，作者雅克。隋朝人元包很有气量，隋文帝开皇年间，朝廷派他出任元州总管，有个商人在旅店被盗贼抢劫，商人怀疑同屋人，把那人抓到官府。元包看那人满脸委屈又辞元气盛，就把他放了。商人不服，跑到京师状告元包收取贿赂放走盗贼。隋文帝派使臣来调查，使臣责备元包说，你为什么要贪图钱财放跑盗贼呢？元包只是道歉也不解释。使臣带元包回到京城，隋文帝就免了元包的官职。不久盗贼在其他地方犯事被抓，公认了以前的罪行。隋文帝叫来元包问他，贪图钱财放跑盗贼不是什么好事，你为什么不为自己辩解呢？元包说，臣受命治理一方，不能平息境内盗贼，害得无辜百姓被人冤枉，我有什么好解释的呢？隋文帝感叹不已，称他是长者。
看破红尘，作者陈碧谦。我被凡夫俗子一半登上高山之巅，俯瞰下面的城市，就像一个个的蚂蚁堆，里面数不清有多少人来来往往，他们或像蜜蜂亮腻，嗡嗡盈盈，庸庸碌碌，忙得不可开交；他们或像苍蝇卵飞，追思逐虫一般，肮脏极了。我被凡夫俗子站在高处往下看，便觉得下方之人可笑。这山比城市并不高出多少，就已经达到了这个境界。那些神仙站在太虚仙境，下观尘世，常人在他们的眼里，又何止像蚂蚁、像苍蝇之为之鱼呢？所以那些修炼者的看破红尘，却是渊源有字。
钱多了，
心情却变坏了。刘伯厨居住的巷子里有一个卖饼人，每当经过他的店铺门口时，都可以听见卖饼人那优美动听的歌声。有一天，刘伯厨把卖饼人叫来，给他100串钱，分加其本金，自己每天到店里取饼以为常。这样做，刘伯厨吃新鲜饼很方便，卖饼人也有了丰富的本金。然而自此以后，却听不到卖饼人的歌声了。刘伯厨让人去问是何原因，卖饼人叹了一口气，回答说，本金大了，生意火爆，钱赚得多了，心情却变坏了，没有心情再唱阳关曲了。
以史为鉴，看看古代帝王是如何救灾的。作者蓝月。商汤是商朝的开国帝王，据历史记载，夏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夏桀暴虐，荒淫无道，天下百姓不满，诸侯背叛，于是商汤继起，接受天命征讨夏桀，建立了商王朝。周易格中说，汤武革命，顺乎天而隐乎人。商汤仁慈宽厚，诚信爱民，他看见猎人四面张网捕兽，并祷告从四方来的禽兽都投入我的罗网，便感叹，唉，这样就把禽兽全打光了，如此残酷的手段和暴君没什么两样，因此命人将网撤去三面，只留下一面，改导辞为，想往左边走的往左边走，想往右边逃的右边逃，只是舍命要死的就进我的罗网吧。各诸侯听到这件事后都说，成汤之德，连禽兽都能受到他的恩惠，何况于人呢？此后有36国归顺了商汤。商朝初年连续大旱，滴雨未落，商汤就在郊外设祭坛，祈求上天降雨，使官受商汤之命，虔诚地向天帝祷告，说了6条责备帝王的罪过。是不是因我们的王政是无节制法度？是不是使人民受了疾苦？是不是因官吏受贿贪污？是不是因小人谗言流行？是不是有女人干扰政事？是不是宫室修得太大太美？为何还不快快下雨呢？我愿意改过啊！史官天天祭礼，苦苦哀求，还是不下雨。大旱到第7年的时候，商汤选了一个叫桑林的地方，亲自率领大臣们祭祀求雨，但还是不见降雨。此时官吏们占卜后说，除了供奉牛羊，还要用人做祭品才行。商汤沉思片刻，我祭祀求雨本是为造福人民，怎么可以让百姓牺牲呢？就让我来代替吧。于是剪掉头发和指甲，沐浴净身，向上天祷告说，我一人有罪，不要连累万民，万民有罪，都在我一人，请上天对我这个罪王进行惩罚吧。祷告完，商汤王登上高高的柴堆，到了点火的时候，突然狂风大作，电闪雷鸣，大雨倾盆而下，大家都认为是成汤王的为民牺牲的精神感动了天地，才使得天降甘霖，解除了连绵的旱情。在中国历代，帝王又称天子，亦即天之子，是受天所管辖和制约的。如果国家发生任何灾难，都与皇帝自身的德行有关，所以皇帝要时时自我反省，对天忏悔改过。像商汤这样一个伟大宽厚的开国君主，为了提醒自己在道德行为上不断去恶从善，每天都要有焕然一新的进步，连洗澡盆上都刻有警戒自己的箴言，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
神传文化警示预言人类的灾难与出路，圣经启示录的预言启示5，作者明奥。第5章，最后的大审判。1，善与恶决定着人类的2种不同命运。第20章，圣经启示录第20章，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也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 就是生命册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解读：一、最后的大审判是针对所有生命的，没有人能够逃避。现在有些人对邪恶迫害法轮功漠不关心，认为与他们无关，可是最后的大审判却与每个人相关。此时某人对善恶的麻木不仁，到大审判时将何以面对？二、最后的大审判是按个人行为的善恶来决定未来命运的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对杀人放火的放纵与无视也是一种恶行，留在中共恶党的阵营中不肯退出，无形中成了壮大恶势力的一份子，这也是一种恶行，同样逃不过最后的公正审判。三、在生命册中有名字的人得救了，明白真相退出中共恶党的人，在大纪元中公开声明退党的人都留下了记录，就等于是在生命册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到最后大审判的时候，天人共证，这些生命自然就得救了。四、那些不肯醒悟的人将面临彻底的死亡，即第二次死亡。人的肉身死亡是第一次死亡，并不是真正的死亡，而第二次的死，即被扔在火湖里，那才是真正的死亡。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清醒吧，世人，生死不是闹着玩的，不可凭一时的意气认为我偏偏不信这个，而影响自己的根本生命啊。五、真正的死亡并不是一了百了，而是无穷尽的痛苦，那是被扔在火湖里，永永远远受到焚烧的痛苦，因为他们犯下如山如天的罪恶，所以应在无休止的偿还业债中承受痛苦。二、到时宇宙正法完毕，法正人间在即。第二十一章，圣经启示录第二十一章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坐宝座的说，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解读：一、正邪大战最终以撒旦中共的惨败而收场，那时宇宙正法已完成，法正人间将要开始，新天新地，一切都更新，说明宇宙正法已圆满完成。二、圣徒将圆满功成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正如邵康节的梅花诗所写的，环中自有成平日，大法徒最终迎来了反迫害的彻底胜利。三、法正人间即将开始，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，神的帐幕在人间。三、预言已经在兑现中，二十二章，圣经启示录第二十二章，看哪，我必快来，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。他又对我说，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，因为日期近了。圣经启示录第二十二章，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， 解读，约翰听预言的时候是日期近了，现在那一千年已经过去，1999年已经来临，幽昙婆罗花已开，万王之王已经出世，最后的正邪大战已经激烈展开，整个人类都在以自己的善念或恶念，无知麻木从属于恶念，选择着自己的未来。救世的主为人类准备好了生命的水，只要愿意，谁都可以白白的取来喝，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。神是如此的佛恩浩荡，神是如此的无私宽容，其实神对人没有任何要求，只看人的善恶一面。如果在神如此慈悲之下，还有人不愿意哪怕是信一下，那么这样的生命就该被丢弃了，谁也不会再对他感动可惜了。愿不愿得救只看你的一面了，不要花钱，也不要你付出什么，这是最大的慈悲，这是最大的救度。希望所有的人都能珍惜自己的生命，不要被自己内心无知的妄念影响了自己的永远。
听众朋友，这一期的证券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